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时间来到了10:30咯，再度回到了悠悠 Live Show FM 104.1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好的，当然这时间呢跟我们的生活法律生活法庭是有相关的。而先来看一下，在财团法人台湾更生保护会呢，在今年举办的更生70携手逐梦，要向未来的启动，也兼任更保董长台湾高等法院检察署王天胜董长也特别讲到了，这一次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林志颖跟他的儿子来做先生超盟的一个代言更生大使。那当然呢最近的这个业务哦，不断的推陈出新，而大幅度的呢我们也扩展了更生保护事业哦，除了推行更生家庭支持服务方案，还有保护对象，并推及个案家属，还有推动更生人社区以及安置住所在地化的一个服务创新活化方案。那当然成立了0800的更生服务专线，还有就是春节不打烊的一个线上服务，也呈现呢近年来我们的一些业务成果。那这一次的70周年呢，我们比较特别的啊，是以比较丰富多元，包含呢像我们今年有幸运草市集、更生美展、继续成果联展、国际学术研讨会、更生保护节的庆祝大会，以及论文及实纪要，还有成功案例故事的一个专辑会陆续登场。那也欢迎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可以共襄盛举。那包含了像在幸运草市集，我们全国有分北中南东这个四个区域来做所谓的接力办理。那包含了怎么样来协助微创业的一个更生人走进社区来行销商品，让民众可以看到更生朋友的努力成果。那我们会是在5月到8月的下旬北中南东。那另外呢会预约我的人生下半场，这是结合九歌出版社共同出版成功更生人故事书，而全面推广到全省各书局还有网络书店，透过书籍让社会大众可以更认识更生朋友，这是会在8月发行。在继训成果联展呢近年本会积极推动了更生职能训练，那当然结合了法务部矫正署、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所以是在高雄办理继训成果展。那聚集的一个这个焦点会是致力更生人的一个职能训练辅导绩效，那这会是在9月下旬办理。另外在更生美展近这次的辅导更生人开创事业，不乏从事一些像文创的艺术成功案例包含了结合法务部矫正署跟台中市政府在台中市的大墩文化中心共同办理的创作美展，来呈现更生人美轮美奂的艺术品，也会同步办理更生美展的回顾展。那会是在今年的10月31号到11月11号。再来是我们的感动70选拔活动，这是评选绩优协力厂商以及转型成功的更生人跟长期协助推展更生保护工作者一些绩效者更生保护节的庆祝大会公开表扬。那这个部分呢会是在11月。再来是更生保护节的庆祝大会，在11月11号在台北市中油国光会议中心举办第70届的更生保护节庆祝大会，表扬长期协助推动各项更生保护工作绩效卓越以及受奖人，同时也会宣导在更生保护会积极推展的各项更生保护业务，邀请许多国外嘉宾莅临见证，这是在11月11号。在国际的学术研讨会的部分呢，有论文集，邀请的是美国、德国、英国、日本、大陆以及台湾学者与会，进行更生保护业务的国际性学术交流，来提升我国更生保护功能，同时也会借由论文集研究收集，对未来的推动更生保护工作能够更宽广视野来规划还有发展 具有指标性的政策，所以这是在11月12号到13号这两天。最后呢是史实纪要，为了保存根生保会文化历史轨迹，记录了成立70年的演变以及发展，那编立了一本史实纪要，提供国内外学术机构以及社福团体等单位来参考，来探究之重要的文献，这会是在10月发行。好，这八个活动呢会陆续在全省各地哦来办理举行，那详细的部分呢可以上 YouLife Show 来连结保护部跟各个的根生保护会，包含了各地的台北地检署的部分，这也是提供给大家。好，来看一下哦，在福江哦，这是福建的连江，这是地检的部分。连江地检呢，全国首宗的大陆渔民非法越界电捕水产，那渔船也遭司法判决没收。大陆籍浙领渔52052编号的渔船，他在今年的1月23号连江县境内的东引附近海域未经许可来非法越界，以电气设备来捕捞虾类跟水产动物，经由第十海巡队哦来做查获，移送连江地检来做侦办，那以违反出国以及移民法、渔业法来做侦结起诉，所以呢判处了船长周先生以及这个移民法部分有期徒刑的四个月，那渔业法部分有期是一年八个月，另外八名船员出国跟移民法部分各有期徒刑四个月，渔业法部分是有期徒刑各一年六个月，船员八人是缓刑五年，船长呢第二度的违法，所以没有给予缓刑判决那麻烦就是马上执行的部分了。好，这个也是在连江的部分。那另外呢也特别来看到了，来到了法务部的矫正署的部分了。在矫正署的部分，中华数位内容发展协会理事长陈国恩为了关怀收容人的教育事项，所以呢在103年就送了升学密码这个是数位教材96套，还有给予26所具有国中教育需求的矫正机关。那在今年呢，为了使机关灵活运用这个数位教材，更大手笔的捐赠了60台的笔记型电脑。那这套教材呢，透过了影像跟动画教学，把观念跟数理问题换成电脑动画的一个图像，让孩子们呢在学习的过程中可以借由动画教学轻松的了解跟一些深刻的记忆。不仅呢温故知新，还可以厘清观念，更可以缩短学习的时间，跟以往比较不一样的传统方式。那另外呢也引起了矫正机关收容少年高度的兴趣，而陈理事长也关注这个弱势青少年的一个权利，所以呢推广多元教育来回馈社会。除了去年刚刚讲到了建制矫正机关的数位教材，今年也跟实践大学社工系跟彰化师范大学特殊教育学系的学生志工合作，分别在台北少年关护所还有彰化少年福育院进行了数位的教材辅导。那矫正署务署长也特别说明，这些一时犯错的收容少年呢，若能够在机关里面来多以学习的方式，以活泼的方式来激励他们来做一个学习的兴趣，提升所谓的教化成效，当复归于社会的时候就更有能力可以适应生活，降低误入歧途的机会。那这个协会的大力支持跟协助推广下，这样子的一个数位教材推广教学可以大幅提升了少年学习的一个成效之外，也借由这样的一个多元处境模式呢，来抚育这批迷途的羔羊，来开启收容少年的一个努力向上的知性旅程。好，这是在矫正署在一个配合了中华数位内容发展协会来做这样子的一个善举。好，另外呢在10号的时候有媒体报道台北监狱典狱长戴树南参加了5月8号南投西投米迪代饭店举办的第三届亚洲青少年人权高峰会中，谈到了全台有1500位收容少年普遍遭到霸凌等这样的言语，因为报道内容有误是以耳传耳，恐遭误会。而在这里呢，矫正署也特别澄清，按照代典就所谓代典狱长呢，在104年4月1号在台北监狱职务退休，在关怀矫正机构内的一个收容青少年，据个人了解这个机构内接受感化教育 学生还有少年的一个受刑人当中，在进入矫正机构之前，不乏在青少年成长教育阶段过程，约有七成呢曾经遭受到霸凌，并不是在监所遭受到霸凌哦，那甚至也有霸凌别人的机会哦，不是他自己被霸凌而已。那之前的代点前代点也回应了各与会的专家跟论点这些青少年如同进入矫正机构，更要特别引进一些特教资源的师资来共同关怀辅导，以免呢这个人格发展被扭曲，反而不利于未来回归学校跟社会的一个价值观跟判断率力所以呢矫正署也呼吁社会各界这个重视机构内的青少年辅导教育工作，来共同促进健全的青少年人格的发展坚决反霸凌的一个事件发生所以这个部分也在此特别的说明。好，当然呢这个也是很多朋友想说怎么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情形发生并不是，所以我们在节目里面也特别来说明一下针对了这个之前的代点所说的部分来做一解释。好，来解决听众朋友的问题。这是徐荣珍听众朋友他说他是大楼的顶楼住户，因为这个屋顶漏水导致家里天花板都渗水，请问这个顶楼防水部分跟我家的天花板部分可以向社区管委会来求偿吗？好，我们来回答这个徐先生的徐小姐的问题这公寓大厦管理条例第三条的一个规定，大厦屋顶部分是由各住户的专有部分外供全部的住户所共同使用的，那属于条例中所谓的共同部分。同法第十条的规定，屋顶的修缮还有维护等事项皆由社区管委会负责，那这个费用呢是由这个社区公共基金支付的，而不应是由这个顶楼住户单独支付。所以大楼的这个屋顶漏水，社区管委会是有修缮的义务，而且这个修缮费是由公共基金这个支付的所以呢请大家可以直接呢尤其是我们这位徐小姐，由这个社区管委会来决议，就可以来修缮这个所谓的屋顶漏水的问题。你可以向社区管委会，如果真的遭拒绝的话在这个公寓大厦管理条例里面第十条第二项规定，你可以请地方诉求你在地的地方法院，要求社区管委会来做进行，这样了解吗？好，这也是提供给我们这位徐荣珍小姐。马上要带大家来到了台北地检，我们要来去找找吴鸿仁检察事务官。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
好的，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再度回到了悠悠 Live Show FM104.1 真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又来到两岸三地时间了。所以不管你是在南克竹科那个或大陆沿海食物省的好朋友，要借耳朵给瑶瑶，要介绍新朋友也是我们的好朋友哦。这是来自于台北地检暨谷树官哦，这是吴鸿仁假树官了。那当然从这个礼拜开始呢，都是由他来担任我们解决问题的好朋友了。那当然在这一次呢，我们要来跟大家聊聊我国证券交易法哦，这个证券交易的一些目的，以及呢，很多人对于这个证券交易法不是那么的熟悉哦。那证券交易法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包含了这个有没有一些规范的方式啦，或者是说证券交易法跟公司法的一个关系是什么？非属有价证券的一些募集、发行或买卖等等的事项。那另外一个就是说，证券交易法是不是有一些所谓的优先适用等等？没关系我们会一一的来帮忙大家解决问题。所以我们赶快来跟台北地检也是吴鸿仁检察事务官打个招呼了。 Hello，
瑶瑶姐你好，我是吴鸿仁。
是，当然呢，这个百忙之中我们就要抓着我们的鸿仁来好好的介绍给我们大家。针对了我们刚才有讲到了我们今天开始这一周每一周我们就会来跟大家聊聊所谓的证券交易等等的一些问题。那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请鸿仁来告诉大家这个简述一下我国的一个证券交易法，其实它是在第155条市场上一个操纵行为有一些禁止规范，对不对？
对，因为我觉得我国的证券交易法第155条是最重要的规定之一，它肩负着维持我国证券市场的交易秩序的重责大任。
这个大家都知道很多人都会想说，哇，我想这个多赚一点钱，或者是很多朋友就有这个样的一个部分的兴趣就跟这个证券是有相关的。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请我们鸿仁检察事务官来跟大家聊一下，像到这个证券交易法它有一些目的，到底这些目的是什么？
对，就是说那证券交易法第一条它已经开宗明义就说，为了发展国民经济，保障投资，特制定本法。也就是说它的目的就是第一个要发展国民经济。那我们都知道证券市场是一国的经济发展的橱窗，那它提供政府跟企业筹措资金以及社会投资大众的投资管道。那所以证券市场的券权与否攸关一个国家经济发展。那第二个就是要保障投资。那从文意上来看呢，似乎好像保障投资是次要的目的，因为它写一个并嘛，好像是附随的目的。但是呢，它这个其实有个先后次序，就是说我们要先落实保障投资，才能吸引投资嘛。那投资大众才愿意说，把资金投资在我国的证券市场，这样才能真正促进我们国民经济永续发展与安定。也就是说，他们二者的手段跟目的，有手段与目的跟方法与结果的关系，这样。
是，所以第一个就是发展这个国民经济，第二个就是保障这个投资的部分嘛，对不对？可是一些这个部分我们常会在法庭里面听到这么证券交易法这个又触法了等等这都跟证券有相关。其实说到了法律呢，它适用的范围跟它的有一些优先的顺序是不是我们也可以请我们的检察事务官来特别跟大家说明一下？
那因为证券交易法它是我们公司的特别法，也就是说公司法它有分四种公司，那其中股份有限公司是规模比较大的，那证券交易法又是股份有限公司或者公司法的特别法。那我国的证券交易法第二条它就规定说，有价证券的募集、发行、买卖，其管理监督应依本法之规定，那本法没有规定的才适用公司法跟其他法律的规定。那也就是说它针对证券交易法的适用范围只限于说，对于有价证券的募集、发行跟买卖，它的管理跟监督才适用证券交易法。换句话说，就是说，因为我们这有一个法律的原则，就是授权的明确性。所以它证券交易法优先适用只有在有价证券募集跟发行的买卖方面，它的管理跟监督。那其他如果它没有规定的证券交易法就不能介入。那它跟公司法的规定就是说它是公司法的特别法。那如果这两个法律有 冲突的时候是优先采用是证券交易法。那如果证券交易法没规定的话，就回归到公司法或其他法律的规定。
嗯，现在听众朋友有个问题哦，他说他是新手，这个您刚才所说的这都是属于哦刚才适用的范围哦，那这个跟期货跟所谓的基金也是一样相关吗？
哦，没有没有，期货另外有一种叫期货交易条例。
嗯，
对对，
跟这个是不适用的。
基金它又是证券法的，他等一下我们就会提到。
哦，是哦，请你稍后一下，这个金融听众朋友稍后一下，这个我们检察官会很认真的告诉你啊。所以刚刚我们在只是才讲到这个适用范围嘛，对不对？哇，所以哦，这个仅针对有价证券的一些募集、发行、买卖哦，跟管理监督方面呢，会依照刚刚我们讲到的这个法律所规定的，那它一定有所谓的顺序，对不对？
啊，对对对，那。如果是说法律，刚刚是说法律有明文规定的，
明文的，
法律没有规定的，那就是由司法机关或者主管机关，他本于职权，他来解释法律
啊。
对，那法律上的解释有很多种，一种是文艺性解释啊，目的解析啊，或体系解释、历史解释、合宪性解释或比较法解释啊。那如果证券交易法有规定不明的话，那如果基于它的立法目的来说，应该要从它的立法目的，也就是刚刚讲的，要以发展国民经济或保障投资来做这方面的解释的。因为我们都知道，台湾是属于浅碟型的市场啊，
是
证券规模比较小啊，那成交值高，周转率也高，那一般来说又以散户来居多了。那散户通常都是过度反应，常常都是追高杀低这样，所以。他取得的一些资讯也不叫一般的法人或机构投资者这么的方便。对，所以我们认为说有保护投资人的，尤其是不特定投资人的必要。
是。听没有说刚刚检察官您所说什么文艺解释、目的等等，他写点点点，这个可不可以请这个检察官用举例说明会比较清楚一点？
文艺上解释就是说法律它的文字它怎么规定的。因为如果就刑法来说的话，因为刑法有一个它的目的，它就是说刑法它要有罪行法定主义。所以它文字怎么规定，就只能按照法
文字法律的规定。
对。那目的性解释，因为我刚刚讲的证券交易法它有它的立法目的，就是我国民国57年的时候，因为那时候可能经济发展还不是这么好，
是，
所以才制定这个证券交易法。也就是它还算是很年轻的法律啦。所以即使到现今呢，也还有大幅跟其他欧美国家比较，也应该还有大幅改进的空间呢。那因为它立法不是很严谨，
是，
也很多是因为实务上一直演变出来的一些问题，所以常常我们法律的密度或者可能规范没有这么明确，就需要一些主管机关来解释。
那
解释的方法有很多，对，包括体系解释，比如说这个证券交易法它是属于民法体系上的因为它是比较从民法、公司法，后来证券交易法这体系上，它会看它在这个法制上它的位置在哪里，它基于这个来解释。那历史解释可能是从它的法律修订的严格。
哦，这就更远了。
对，因为它会从比如说立法院它怎么讨论这个法条，它的订立或者修改，这从这方面解释，从这个脉络去找寻它应该要怎么解释。
是。
对。
所以这个解释到历史就已经到这个严格去了，对不对？
对。
那合宪性跟这个比较法解释呢？
比较合宪性就是说，有时候法律规定它可能会违反我们宪法保障人权的规定，或其他的规定。对，它会基于说有没有合宪，或者违宪之类的。
是。
那比较法的解释就是参照欧美先进国家，因为我们证券交易法就是引用，主要是引用美国的证券交易法。
是。
对，所以他们如果我们证券交易法规定不明确的话，可能 能会参酌美日等国家。
嗯，所以哦，这几个哦，相信后面就这样非常的清楚。除非碰，真的是要叫碰到了，现在真的叫学知识，因为有时候听到哦，在法庭上哦，有时候我们的哦这个庭长或者是我们的检察官在说明的时候，因为这个时间上的关系啊，又有一些所谓的事证，就没有办法解释那么清楚，对不对？嗯，另外有刚才讲到了这么多的法哦，这个所谓的解释之外，当然这本法所哦一定有所谓它的一个定义，那还有一些有价证券，对不对？
对对对对，嗯，刚刚讲到说
基金啦、啊、那些是不是？
对对，我证券交易法规定的有价证券主要有分三种形式啊，
嗯，
一种是明文规定的，
是
就是说，例如像政府债券、公司股票、公司债券，嗯、那一种是。形式上它不是有价证券，但是看起来是，我们也把它当作是。
嗯，
就是说，譬如说新股认购权利证书、新股权利证书或前接各种有价证券的缴纳凭证或表彰及权利的证书。像新股认购权利证书呢，它就是譬如说，公司发行新股的时候，原股东竞先分认，就是原先的股东他有优先认股权，他这个优先认股权可以就是。证券交易法的有价证券它可以买卖，
是，
对对对，它也是一种权利，
是，
对对对。那另外的
主管机关
新股权利证书的话呢、就是说新股权利证书公司分派盈余的时候，我们常有时候会听到说就是股票股利，或者说跟相对于现金股利的，它用股票股利的话会先发给一个股东叫新股权利证书，那这个也是属于有价证券交易法定义的有价证券。
嗯，
其他的就是说类似前面那几种缴纳的凭证，就我要认公司股票的时候，我先的缴纳凭证或者表明其他的权利证书。
嗯，是，所以刚刚我们讲到了，你看看就有分这三种有价证券，还有视为有价证券，对不对？
对，另外还有一种是主管机关核准的，
是，
譬如说刚刚讲的基金的话，它本身的名称叫做受益凭证，
嗯，
它就是投资信托公司，它就是跟社会大众集资来帮他购买，
嗯，
去操作的这种像。社会大众募集的一种交付的一募集资金，而后交付的一种凭证，
嗯，
那这也是证券交易法规范的有价证券。其他的还有认购，
还有很多，没关系，这个下个礼拜二继续喽。
好，
拜拜。
国人投资理财又有了多元的新选择。
你说的是商品期货 ETF 吧？
哇，你也知道商品期货 ETF？
嗯，商品期货 ETF 是以国外商品期货指数为追踪标的，所以没有涨跌幅的限制，除了千分之一的正交税，不需负担其他额外的。税负
哦，那要如何买卖呢？
投资人只要签具风险预告书，就可以使用台股证券交易账户进行买卖哦。
投资人也可以上证交所网站来查询更多的相关资讯。
合作金库财富管理如台湾茶一样稳重、敦厚、内敛，将基金投资、保险规划、信托运用如采撷嫩芽般审慎精选，只为让您细细品茗，享受富裕。基金优惠专案，请洽合库全省理财专员。
一本书，一杯茶，书香茶韵，读懂生活品味。福寿礼山茶，茶中极品，高贵不贵。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我老啊，无路用啊啦。
老了就没有用了吗？
老来呀、有三好：经验丰富好。健康长寿好，走入社会当自工好。
卫生福利部社会及家庭署与慈济基金会和您带动敬老三好，长青正好。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提供。
你想一元当播音员的美梦吗？现在机会来了，本公司正招考大夜班播音员，只要您是大众传播相关科系毕业，男女不拘，男性是异地。详细内容请上正声网站 www.csbc.com.tw， 或在周一到周五上班时间电洽02-2361-7231 2361-7231转节目部，会讲日语的话更棒哦，干嘛的？
哎，
小子女怎么啦？看你一脸沮丧的样子。
我错过正声广播公司的财经节目了，该怎么办呢？
告诉你，现在正声网站全新改版，你可以到里头的理财一把照专区点选财经重播，就可以收听到你错过的节目哦。
哇，太好了，我马上就去听。
哎，里面还有财经资讯，看完记得告诉我哦。
生 FM 104.1，生活保健样样第一。
现在时刻11: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